去给各位讲《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那么观众生品这一品，我们从上个星期给各位谈的，我们必须对它做一个非常严谨的把握。也就是观众生品这一品，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建立正确对于一切有情众生的观念，叫做观众生品。我们能够对众生有一个有情众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自己内心里头自信众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比较能够去真正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建立一个可以去跟万物应对，建立一个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因为你已经对周遭的事物有所正确的了解了，所以上个星期给各位讲众生的意义，我们今天一开始要告诉各位观众生品这一品经，这么长的一品经，它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它告诉你什么是众生。它一开始起头就说众生是如幻如化的，如水中月啊，如镜中像，如火中焰。它一下很多的比喻啊，十三入，本来只有十二入，怎么会有十三入呢？就是因为都是你自己多余的，也就是他告诉你人生是如幻如化的，因为有生就有死，有生命就会生病，那么有得就会有失，有成就会有败。他告诉你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你不可能把你的生命当作是永恒的，所以这所有的有情众生也只不过是你今天在这里，你扮演人，他扮演另外一个人，如此而已。或者是有情众生里头，他扮演的是山上的猴子，就这样而已。他只是告诉你，只是一场戏，看你怎么扮演而已，就这样而已。那么这一品经他告诉你，既然人是这样子幻化不定的，而且你只有到死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来人间走这一趟也只不过是我们好像来这里旅行一趟又回去，就这样而已。也许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说他又回去了上帝那里，对我们佛门弟子来讲，说我们是回到法界里头去。我是觉得这里边有些相通之处，但也有相异之处。不过我们注意的，当我们把人生的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无常变化的人生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就问，那既然人生如幻如化，人生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那你怎么来看慈悲呢？你不是教人家要慈悲要博爱吗？那你怎么来看慈悲来看博爱这件事情呢？所以接下去就会讨论到慈悲喜舍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对众生有一个你对众生的看法，你就会涉及到一个慈悲的问题。那既然人生如幻如化，不管是你身为男生或者是女生，身为强壮的人或者是弱的人，或者身为其他有情众生，这东西只是一个如幻如化暂时的而已，你最后毕竟又回去的，那你怎么来看人间的慈悲？人间就没有什么好慈悲啦，既然这样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好努力的，那我们就通通都把它摆下来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对于生命本身，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慈悲的问题呢？你看《维摩诘所说经》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切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现在他问，那怎么样才叫做慈悲呢？我们不需要慈悲了，既然人生如幻如化，有什么好慈悲呢？那有什么好努力精进的呢？也不需要什么每天我们这么努力来工作，那我们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问的就是慈悲。可是慈悲回答完了以后，接下去又问了一个问题，那照你这么讲的话，人生是如幻如化的，那我们人生的生死又怎么样呢？我对人生的生死应该怎么样看法呢？哎，那第二节的问题讨论在这问题上面了。然后接下去呢，那人生既然你的回答是最后是无助才是最后的根本，那么请问无助又是什么？最后就跑出一个实务的问题来。本来是在维摩诘的病榻上讨论这问题，现在突然间冒出一个天女出来。这个天女冒出来以后呢，这个舍利佛呢，佛的这一位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就声闻弟子里头智慧第一的，不是菩萨智慧第一的，菩萨智慧第一的是文殊，他代表智慧，但是声闻弟子里头智慧第一的呢是舍利佛。这舍利佛呢，他就看到这一位天女出现的时候，他就问他，你在这里多久了？是不是？那你怎么会跑来这里？是不是？然后接下去跟这个天女有一段问答，而这段就在问答，问说到最后竟然问到了说，那你为什么不转变成男生呢？这里面开始讨论到男女之间的差异问题，男跟女之间，你认为男生跟女生，在我们佛教很多的人的说法说，女生是不能在女生里头成佛的。不，我们过去在《妙法莲华经》讲过啊，天女是在怎么样一转之间，她就成佛的哦，就成菩萨的哦。所以你知道，不只是原教说这么讲，现在我们在方等这个地方也是这么讲哦。这一位天女，她竟然把舍利佛一点，她用她的力量把它一变呢，舍利佛变成女生，天女变成男生。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角色互换，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在心理諮商上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手法。你看起来好像说他用什么东西把一个人点成女生，不是，这在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我们可以来做角色扮演，你来角色扮演一个女生的角色，我来扮演一个男生的角色，那我们来互相讨论讨论，你再扮演成一个女生角色，也就是舍利佛在扮演女生角色的时候，他能够使他变他原来的男啊，或在这个男跟女本身对这个人有什么样价值呢？这件事情被天女问到了，所以舍利佛才发现说，我现在也不晓得怎么变，反正我现在男的已经变成女的了啊，我也不晓得怎么变，所以他才跟他讲，变成男的或变成女的呢，本身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身为男生跟身为女生是平等的，所以虽有男女，但是事实上是无男无女。这就是佛，这个天女呢是最后提出说佛是这么说的。所以无男无女呢，他又接下去对这个事情说，虽然啊有男生有女生，但是实无男也无女，这样子是无女生也无女生，是无男生也无男生，是有女生也是无有女生，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突然间给敲破了。就因为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在佛教这个领域里头，男女平等的问题是早在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把它这个确定下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问一个问题，你一定会说，那为什么女生啊，比丘的戒跟比丘尼的戒会不一样？比丘尼怎么会300多戒啊？比丘只有280戒，早期的时候戒怎么会这么差异？我告诉你，女生怀孕的时候，她肚子里头养一个小孩子要养多久？10个月。现在呢，她要出家，可以不可以说我现在参加这个暑期的什么佛学研习班，我现在要出家要剃度，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你实在对他并不了解，你不可能一个人替了两个人呢。所以这里面对女性就有很多的限制，额外的限制，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也是当时当然也是一个那一个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去注意的问题，所以当时的戒有比较多的不同的地方，这是可以了解的。他的生理他的各种状况不一样，戒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纪律，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从他的法义来看，它是平等的，它是平等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在阳明大学啊，我在给他们讲了一场演讲，讲这个性别意识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我跟他们讲到，他们特别要求我说佛经里头对于这个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看法，所以我提了好多有关佛经里头对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它的原始的一个风貌是什么，我把它讲出来。他们尤其听完了啊这一段的时候，尤其那里头中间那一段辩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听完了，有好多人跟我讲那一段怎么那么精彩，哎，我就没有想到佛经有这么为了这个啊男女的这个问题啊有这么精彩的辩论。我说本来就这样子，他佛经很多的记载都是当时的讨论记载下，所以他很原始的风貌，他并不是只记载一个男女平等然后说明理由，他不是，他中间有一段很活泼的一段他们的对答，他用角色扮演来让你去就意味而处，异地而处，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提出这个答案出来，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啦。那么这一品观众生品这一品经，它的重点就在这里。如果人生是这么的无常，人生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真正的本体的部分，那么我们的慈悲喜舍怎么要在哪里找到落脚？那我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了解佛法的本意，他只听到说是无常的，他只知道人生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然后就觉得人生没有价值了，所以觉得把佛教解释成变成消极的，万法都觉得是一种极灭相，这是不对的。你要看下去他是怎么解释这问题的，你看看。现在第一个我们来谈慈悲喜舍这个部分的讨论。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讨论了一些啊，那么我们前面的讲要行极灭慈啊，那么他问说那什么叫做慈呢？那因何行慈呢？这个是啊菩萨做事观时因何行慈啊，那么这个文殊这么问嘛，是不是问菩萨因何啊观于众生，可是呢维摩诘就跟他讲人生如幻如化，现在他就问那如果人生是如幻如化的话，那云何我们有需要慈悲？这是慈悲是大圣的根本呢、啊、为什么需要慈悲喜舍啊？我们不是讲过吗，慈悲喜舍是古佛的心吗？那为什么要有慈悲喜舍？这两个怎么能够衔接得下来呢？所以现在他来告诉他说应该是如是行持。怎么样行持呢？是众生说如是法，就是这样子的法，是真啊，这个真实持也，是真正真实的慈悲。那以下大概写了26个慈悲，28个慈悲，这28个慈悲只是列举而已的，慈悲只是一个，但是演化呢就无量无边。他前到行极灭慈，无所生也。极灭是一种慈悲啊、哦！什么叫极灭？为什么极灭是一种慈悲？因为你无声嘛。我们对一个人慈悲，你看啊，一个人对一个人慈悲，就不会要求他能负担啊以外的事情，那就叫做无声啊。所以那是真正的慈悲，对不对？一个人他的肩膀能够挑多少是一定的，你要求了他 不能挑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懂慈悲。有的人在家里对太太百般刁难，百般的要求，什么东西都要求他，就是你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又加了很多东西，那这个就是不慈悲。真正的慈悲是极灭慈，极灭慈并不是都没有，而是说我不添任何别的东西进去，叫无，这个东西叫无声。所以空无的事情，我们给各位解释，很常常都在给各位提醒，你对于小孩子的如来必须要看得很真实，在这个真实之外，我们不添一点，我们也不愿意去剥离他一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极灭。我没有加任何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实人哈，在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甚至于在遭遇到自己的挫败，甚至于遭遇到人生的种种的一些灾难的时候，你也要用这种观点来看它。哪一个人喜欢遭遇到苦难呢？可是你遭遇到苦难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灾难也许来自于疾病，也许来自于某种事业上挫败的打击，也许是来自于感情上的一种冲突，或者是感情上的一种剥夺。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很痛苦，你会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愿意去承认你现在那些已经剥离掉的那些东西，你不愿意去承认它，然后你一直想要再拥有它，这里面就产生一种冲突，内心里头就产生很复杂出来。所以极灭慈是无所生也。第二，行不热慈啊，无烦恼故。什么叫不热慈呢？不热慈就是你不会被这个烦恼把你给绑住的，你就不会恼热。不热就是不恼热，不恼热是一种慈悲啊。怎么说呢？你要对一个人，你把他弄得他恼热起来的时候，你会慈悲吗？你当然不会慈悲。你对自己弄得非常的恼热，你对自己慈悲吗？你不会的。你自己在恼热的状态下，你会对别人慈悲吗？不会的。所以行不热慈啊，无烦恼故。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那是在《阿含经》里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五个人共同雇佣了一位这个佣人啊，他说五人呢共用一个婢女啊，共用一个佣人。这五个人呢，甲呢要他做事情，乙呢丙乙丙丁另外四个人就看着就眼红，说你怎么会叫他做事情，那为什么不帮我做？那乙呢也出点子，你赶快来帮我做。这个丙丁戊都一样，所以这个人呢，这个婢女呢就被这五个人喊来喊去，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通通把那个气通通放在这个婢女的身上，就这个婢女的身上呢，这个婢女呢就变成忙碌、压力，种种的他们的冲突的烦恼，全部都加在这个人的身上，他非常的恼热，所以这个婢女都快要崩溃了。可是他们五个人还是如此的这样子啊对待他。你知道佛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们会讲说又有这么可恶的五个人吗？我告诉你，有，而且还多得很。你一定会讲，郑老师，我看这有一点夸张吧？不夸张。佛的比喻是说，那五个人是贪嗔痴慢疑，那个婢女就是你的心。你相信不相信？我这样讲，你听懂了吗？你的心里头就是被这五个人折腾的恼热不堪，为了贪。他们啥？他们只说他名，让人变个被戏，是不是？贪了一点自己的尊严，跟别人家生气， 对不对啊？发嗔恨心啊，为人生固执止见，痴就是固执止见，愚痴不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为了维持一个人的面子，固执到这种地步，为了先入为主，就跟人家正看擦正红，正看你要今天你昂啊，所以傲慢，为了自己哈、啊、傲慢啊，这个共高我相，执着在自己里头，那么这个疑神疑鬼，内心不安。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五个人都在使用这个心呢、啊，一会儿要这个心来啊，一个要这个心来服务，所以这个心就会变得非常的恼热，所以要行不热持，你不要把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努力是，这是不错的。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希望去努力，但是你不应该带着一种贪欲。我过去已经给各位解释过的，贪欲的欲底下是加一个心呢、哦。本来欲情心观那个四，这个给各位讲说四神汤啊，四如意足。一个人要想如意的话，就应该有欲，这个欲就是目标，你要有努力的目标，那使一个人振作，使一个人越来越觉得啊，这个工作生活上越来越积极振作起来，那是欲。可是如果你加了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心在里头，有心的那个欲就麻烦了，问题就大起来了，你就很多的恼热就跟着来了。所以他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生产，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有爱，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发展我们的人生，都不是，他只是告诉我们过犹不及，那个过的那个心都跑出来一些问题出来，我们要注意这问题的。所以行不热持就是不恼热的意思啊。所以一个人可能会应该是关心政治的，但也可以参与政治的，但是变成热衷于政治的时候，烦恼就来了。他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人本来你是你，我是我，你可以成长，你照你的去成长，我可以照我的来成长，可是我一定要你变成我的方式来成长。就像一个父母亲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女照自己的方式去成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恼的事情就来了啊，那个热恼的事情就来了。你看看第三，行等之持，等三世故。什么叫等之持呢？是指三世平等。他告诉你三世真的是平等，你前世今世后世只是一个时间之间的问题，那个时间只是你的延续的问题，而不是说真的有时间在。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你能这样看的时候，你才看到把三世同一世看，三世的同一世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我本来都曾经，我们都曾经是兄弟姐妹过，所以你才会有等支持，那时候才有同理心，我看你如同看我，这叫同理。我能够在你的面你的角度来看看我自己，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把这个，现在虽然你是你我是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是等支持，我们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性质才能产生妙观察智。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问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他只是在启发我们平等心，是你跟我，我跟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平等性而已，而不是要你去陷在那个说什么什么前世夫妻一大堆，让人搞得糊里糊涂的那种把戏，你可不要被那里头那个东西，你只要陷里头就叫做痴，也叫执了。他只是告诉你，我们也曾经是一个子女父母过，就这样而已。他要让你产生一种同理，你要替他想想看，这叫等支持。也因为是等支持，才是等三世故。你看，再来是行无争持啊，那么无所起也。什么叫无争持呢？这里面的意思很清楚的哦。佛法不是哪来用言说听得好听，或者哪来争辩的问题。佛法是必须你真的建入实相， 悟入实相才可以的，而不是拿来谈的啊。真就是真言，就是细言的意思，所以无细言，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拿来语言上争辩的事情，所以叫无争词。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所以无争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要产生尔虞我诈，那就是无争词。我想我们除了要去注意到生命世界的道理不是嘴巴讲的，你可以跟人家讲说我修行很好，我有很多的分身，都是语言的问题，问题是你到最后你是不是内部真正统一的，而不是变成分散，变成很多分身了。你要注意千百亿化身这件事情啊，是从这个我们的圆满的报身跟它是相关联的，因为有这个圆满的这个报身，你才分别成各种不同的角色，那是千百亿化身。你回到家里碰到你的父母亲，你变成子女，不管你几岁啊，你的父母亲还在，或者在祖先的牌位面前的时候，你还是女儿怎么样，儿子怎么样，你90岁拿起香来还是女儿哦。他们活着的时候呢，他们还是爸爸，不管你几岁，你还是叫你不能叫他别的啊。所以有一些刚出家的不懂的，他回了家以后碰到自己的父母亲叫施主都是错的哟，这不如法的。因为千百亿化身就是父亲，就是父亲，你回到这里来，你现在做人家母亲，孩子你就要像母亲，我们是朋友就是要像朋友，当然办公室已变成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主管跟部署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清楚的，那叫千百亿化身。而且我们就是同样在休闲啊，在家里休闲跟到外头去休闲也是不一样的哦，那叫千百亿化身哦。那好，无争的部分简单的说来，一个是他不是用嘴巴去讲的，而是进入实相的世界真的去实践的，叫无争，不是用嘴巴讲的。第二个是他并不是尔虞我诈的。那么尔虞我诈这问题呢，我在讲阿含里头的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你说这事情有可能这样吗？那他就是这样。佛有一天对弟子讲，他说老师受欺，就是师父哈，老师受欺了。他说有一个老师，他有两个学生，两个弟子，这两个弟子呢，一个呢在这个，因为他老了以后这个脚就痛风了，有一个照顾啊，替他捶右脚右腿，一个呢帮他照顾左腿，因为两脚腿很痛，行动不方便。但是两个人都很疼老师，都爱老师，可是这两个人呢却彼此呢都有嫉妒心。因为老师有时候就这么讲，哎呀，右脚捶得比较好，有时候左脚照顾得比较好，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常常憎恨对方，说是你照顾得比较好，老师好像都是你照顾好的，我没有照顾好一样。所以这两个人就开始尔虞我诈。有一天甲这个弟子不在的时候，乙称的甲不在，他说好，甲不在，你那么会照顾你那个右腿，他就把右腿把它扭断。好了，一扭断了又回来，他很痛啊，那他照顾就不好了。那现在他知道他把它扭断，换乙不在的时候，甲就把另外一只腿再把它扭断。佛陀说老师受欺啊，这个老师啊反而被学生欺负了，受欺了。我告诉你，那个老师是谁你知道吗？也是你自己，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陷入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啊。有的父母亲很关心小孩子啊，他怎么关心法呢？他说孩子啊，这条路好，过几天又跟他讲这条路也很好。好了，最后小孩子呢他就不晓得要走哪一条路了， 所以那小孩子到最后就会被两条路啊，这两个他的不同的主意，打不同主意的两个想法，就会把他两只腿呢给敲断了。人的内心里头的冲突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陷入嫉妒，就会陷入敌意，夫妻争财产呐、兄弟哈戏强啊。哎呀，我最近看了、说兄有一个新闻呢，说兄弟为了争财产呢，那么这个把兄弟给杀了几刀，然后把他杀死了。我也听闻、倾听，知道有一对兄弟呢，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吵架。两个人呢，他父母亲对他们很好，各有一个房间住在邻居啊，父母亲给他留下来的，各有一个房间啊，是刚好紧邻的啊，紧邻的最好吵架，所以每天都在那里吵，附近的邻居都被他们吵的哈、但是他们一吵起来会打架，不止打起来，太太一起出来打，所以他们是真正都在练武功的啦，所以那就是争就有无就有所起，所以告诉我们要无争持，无争持是无所起也，你不要起一些尔虞我诈的心啦、行不二尺，内外啊，这个不合故。什么叫不二尺呢？你内心里头常常用两种不同的啊冲突的观点来思考事情，你就会产生不二尺，你就会产生二尺了，不是不二尺，冲突了吗？二，你会割裂的。那好，我来讲一个，再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做参考。这也是在《阿含》里头，我认为《阿含经》里头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啊。我们大家不太了解《阿含》啊，从长阿含、中阿含哈、那么到杂阿含哈、这里边呢各种不同的这种经文很美妙的。佛又讲了一个故事了，他说啊，有一群商人，他们呢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地方可以赚到很多的钱，那当然就是他们呢就找到了一位领航的领路人哈、当做导向导，要越过很困难的地形哈、才能够找到那个地方去赚到很多的钱。那么当然要去的时候，除了这些商人之外呢，当然还有他们的亲戚啊，就一群人，那是很大的一群人，那也雇了一位向导。可是他们走到了半路呢，有一天来到了一个非常旷野啊、然后进入一个类似像村落的地方。这里有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呢，它有一个条，那个地方的居民告诉他们，你非得杀一个人去祭这个神庙，否则你就过不了关。那他们就忌讳了，又要去往前走，那又要杀一个人来祭祀，可是这都是自己的人啊，都是朋友，也是要不然就是亲戚，都是自己的人，只有一个人是外乡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领航员，是外乡人。好了，他们商量的结果，那就杀掉那个领航员哈，那个外乡人来祭祀好了。祭祀完了以后，天神让他们通过了，他们继续往前走。可是，再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们进入一个真正的像迷宫一样的地方，这一群人进入了那个迷宫以后，就怎么样也走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往前行，也没有办法往后退，结果就在荒郊野外，最后这一群人全部都迷失在那个地方，活活的在那边饿死了。佛陀说，杀了领路人去祭祀，一定会讲说，有这么笨的人吗？那我们真的要杀一个人去做祭祀吗？有的，我们也常常，不止常常，几乎做这种事情，这种傻事的人多得很。那个领路人是谁呢？你的心。 那些商人亲戚是谁呢？那些商人亲戚就是你想要的感情世界，你所要的财富世界、地位世界，你想要的种种的美欲的世界，你想要的色相的世界，就是这些东西。你以为那是你的亲戚，结果这些东西到最后带到荒郊野外去，通通都死掉了。可是最后领航员怎么样，也被你砍掉了。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要真正的看清楚，整合到自己其实跟那些财富、跟你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所以要醒觉的意思就在这里。菩萨的意思是要以醒觉的心去看你周遭有关你感情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地位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你用醒觉来照亮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像春阳照着大地一样，山自高兮，水自清，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不是这些东西不可以或者可以的问题。所以要注意，它是整合的，行不二辞，那么你就不会产生内外不产生内外冲突。所以你能行不二辞的时候，是内啊，是你内外就不会产生了一种不合的现象。第六，行不坏辞啊，那么毕竟禁锢。什么叫不坏辞呢？不坏就是不受牵流，你不会被坏，有人来跟你讲几句批评你的话，你的心就乱了，就是你的心被坏掉了，叫不坏辞。你有没有觉得别人给你批评几句，你的心被坏的时候，你会不会愤怒呢？你会愤怒。你会愤怒的时候，你慈悲了吗？你不会慈悲的。所以只有懂得不坏辞的人，不会被欺骗的人，不会被扭曲的人，那个人他才真正的现出他自己的如来。因为是不坏辞，所以毕竟尽，你根本就可以是如此的啊，这个尽你尽就是最原始的、最真实的了，那是毕竟尽的意思的。那么这里面呢，我想我们很容易受坏的。佛过去讲了一个小故事也很好，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一起来想想的。我讲过这个故事的。所以有一天，有一只兔子听说世界末日快来了，而到现在为止，这个世界末日的观念到处都有啊，每一个宗教都有的。有一天中午，他在树底下睡觉，在睡觉之前可能心里面想着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很悲观，杞人忧天，想着世界末日快来，可睡着了。可是他还是很害怕的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树上掉了一个水果下来，嘣的一声，这兔子被惊醒了。他想到世界末日到了，就叫了。这一叫呢就跑啊，别的人中午也都在打瞌睡，一听说世界末日到了，不相信你中午，如果大家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喊了失火了，我看你说本来没有失火，很多人都会互相挤压，都会踩死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的心被坏了，就是这个时候会被挤垮的，大家就跑，附近的动物都跑起来了，那更大的动物看到大家都在跑，莫名其妙跟着那个方向跑，所以整个的动物世界通通都在扰攘之中，都在奔跑，都在奔跑。说佛从天上看到说，这一个动物的世界，这个国度怎么都在奔跑，就下来了，告诉大家停下来，停下来。佛告诉你停下来，大家停下来，到底为什么东西而奔跑？他说世界末日到了，可是世界还好好的，谁说的？他说我是听人家说的，你告诉我那是谁说的。所以佛就一个一个的往前追，终于追到了兔子，说就是兔子说的，谣言是出自于他的。好，那就问兔子了，那你怎么回事？你当时是怎么感觉到世界末日真的到了呢？他说我在睡觉，结果我听到嘣的一声，你说到底是 蹦的一声是有多大声呢？他说有蛮大声的，那我们再去你原来睡觉的地方看一看好不好？就要去找证据法则啊，就把兔子就带着回去现场。好了，这一看呢，原来掉下来是一颗苹果。牛顿呢是看到一批苹果掉下来的时候，是他面对了真实，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兔子呢，这只兔子呢是因为一个苹果下来喊出了一个大灾难出来，所以他必须是清醒，觉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只有觉才能够醒觉到自己生活当时的这个真实的面貌，你才是真正接近法界，你才是真正懂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的，或者是不懂得的，是听不到上帝给你真正给你讲话的。要听到上帝给你讲几句话，要听到佛给你讲几句话，千万不是用耳朵去听的，而是用觉照去得来的。耳朵能听，眼睛能看的东西经常都是幻的，我们要注意。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有人会跟我讲说，我已经听到了佛在叫我的声音了，我都给他问清楚，你听到什么声音，是怎么个听法，常常在某种状况听到的。我可以告诉他，你如果真如此的话，你应该去看精神科，因为你有可能是幻听哦，要小心哦。佛他并不是告诉你神通哈、天眼天耳，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一个人会常常听到这些东西，一定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不是这个意思的。你知道中国早就老庄就有这样思想，不要用耳朵去听，我要用你的心去听，不只用你的心去听，要用你的气去听，不只用你的气去听，要用你的虚去听，因为空无的时候你才真正把事情弄清楚。你去翻翻老庄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你纵观中西来看问题，你就很了解，你不会迷信，你就不会走失啊。也就是因为是如此的觉察，我们就跟佛界相应，这就是我们念佛我们修行的核心所在。你怎么去用钱财去巴结那些很低层的神啊？也许他给你一点好处，但我要告诉你，你要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会把你叫住，你巴结给我，我给你一点东西，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来做一笔交易呢？那他把你带去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要注意，我们讲正信的佛教，我们就得用必须以真正的清净智慧。所以清净心智如是万金，它岂止是如是万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行不坏此事，这个心不会被坏，不会被种种的引诱，不会被种种的威吓，不会被一时之间的一种迷信给走失了，那不坏，这就是大慈悲，那就是毕竟禁锢。行坚固此啊，心啊无悔心。什么是坚固呢？一个人会变成不坚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才变成不坚呢、那好，一个人变成有很多欲望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是慈呢？所以行坚固慈，心无悔行。心没有悔行故，我们没有那种去会使自己的心毁掉的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心才能够真正的坚固起来。你看《金刚般若》，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这部经，我们称它叫金刚，是因为我无我相，所以我能成金刚；我无人相，我才能够成就这个慈悲的大业，所以也才是真正的金刚。无众生相，没有众生有形众生的这种相，不会被自信众心所绑住。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没有想永远都保持年轻，永远保持富贵，永远保持高地位。如果一个人有了地位，就一直想要保留那个地位，也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所以本来人生就是起起落落的，我们顺着这个起落，就好像顺着河水啊，有时候经过这个丛林，对，有时候越过平原。所以 我们要更清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不会，不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绊，我们才称得上是坚固的。行清净时啊，那么这个诸法性净固，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呢，就是有清净才有大用啊。你的心清净了，你自然而然产生觉照；你的心不清净的时候，你就会紊乱。所以你会一个人会跑到了一个地方去，那么寻求一些灵异的东西的协助。他内心里头有贪呐、啊，他内心里头有一些想要得不当得的利益，才会走这种路啊。这种事情其实不只是人神契约的那种贿赂现象，就在人一般的互动关系里头也有发生这种现象啊。所以要注意，心清净的时候才能够对自己思考得很清楚，心清净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困难才能够迎刃而解。我们的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我常常喜欢做这么一个比喻啊，这心灵世界里头是这样子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大地哈、啊，这一块大地，它有一些土石，但也有一些水。你把这个土石跟水每天都去把它踩烂。